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27日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0月26日发表声明，支持台湾参与联合国系统。一位美国首席外交官表示，台灣已經成為一個民主成功的故事，美國鼓勵所有聯合國成員和美國一起支持台灣，有意義地參與聯合國體系和國際社會，共同解決全球所面臨的問題。奧林肯的全文翻譯如下的，台灣已經成為一個民主成功故事，它的模式支持透明、尊重人權和法治，這些與聯合國價值觀一致。台灣是全球高科技經濟關鍵，並且是一個旅行、文化和教育的樞紐。我們同很多聯合國成員視台灣為一個寶貴夥伴和可信賴的朋友。在國際社會面臨眾多前所未有的複雜和全球議題之際，至關重要的是所有利益相關者都能夠協助解決這些問題。這個包括了生活在台灣的2400万人民。台灣有意義地參與聯合國系統，不是一個政治議題，而是一個務實的議題。過去50年來，絕大多數時間裏面，台灣大力參與特定聯合國專門機構的事實，正是國際社會珍視台灣貢獻的明證。然而，近來台灣未被允許對聯合國的工作做出貢獻，儘管每年有數以千萬計的旅客經過它的機場，台灣在國際民航組織每3年1次的大會中卻沒有代表。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星期三將會正式宣布，國務院計劃成立新的網絡安全局，因應猖獗的網絡攻擊。另一方面，國務院表示，最近美台召開的國際組織工作組會議，基於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美國支持台灣能夠有意義地參與聯合國並為它做出貢獻。儘管美國政府警告特定重大基礎建設是網絡攻擊的禁區，但目標鎖定美國與歐洲的網絡攻擊並未因此停止。面對外國黑客的攻擊，為了有效因應網絡領域的衝突以及持續不斷的干擾，美國國務院將設立新的部門以及任命新的特使來到處理網絡政策。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一份內部的備忘錄中提到，對於國務院應該怎樣因應21世紀的挑戰，需要有結構性的改變。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賴斯說，我們計劃成立一個網絡安全與數據政策局，由經過美國國會參議院確認的無任所大使領導，重點是關注3個關鍵領域：國際網絡安全、國際數位政策與數字自由。美國政府吊銷中國電信國營公司在美國的經營授權，要求它在6日之內停止業務。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 FCC 26日宣布吊銷和終止命令，吊銷中國電信美洲公司在美國提供國內洲際和國際通訊服務的授權，要求中國電信美洲公司在命令公布的6日之內停止任何國內和國際通訊服務。聯邦通訊委員會說，促進國家安全是委員會促進公共利益責任的一部分，今日的行動落實了保衛國家通訊基礎設施免受潛在安全威脅的使命。委員會指出，中國電信美洲公司是中國國營企業的美國分公司，是中國政府利用、影響和控制的對象，非常可能被迫執行中國政府提出的要求。委員會說，委員會將近20年前授權中國電信美洲公司在美國提供通訊服務以來，與中國有關的國家安全環境已經發生了變化，中國電信美洲公司及其母公司與中國政府有機會接觸到美國通訊，可以令到他們對美國從事間諜和其他有害活動。第20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這個星期日將會在蘇格蘭的格拉斯哥舉行，這次會議被視為人類避免全球氣溫出現災難性變化的最後機會。作為世界最大溫室氣體排放國家，中國不單止未做出提高減排目標的任何新承諾，甚至在峰會就要舉行的3日之前依然未宣布派國家元首參加峰會。有些國家的領導人對中國的不作為按耐不住，開始直接向中國領導人喊話。星期二10月26日，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之一的法國總統馬克龍與習近平通話， 總統府在會後的一份聲明中說，馬克龍在通話中敦促習近平明顯提升中國的減排目標，來到對付氣候危機，在全球氣候變化問題上給予世界一個決定性的信號。美國海軍表示，美國海軍的卡爾文森號航空母艦打擊群與日本海上自衛隊的加賀號直升機驅逐艦在南中國海展開海上合作行動與演練。這個是卡爾文森號航母打擊群今年夏天被部署到該區域之後，首次與日本軍艦進行雙邊演習。卡爾文森號公共事務官海軍少校米蘭達威廉斯10月25號從南中國海發表聲明說，美日部隊在南中國海展開的海上安全行動包括飛行行動、水面艦艇與空中部隊有協調的戰術訓練、海上加油作業與海上打擊演練。他的聲明說，南中國海的海上合作與美國航母的行動是美國海軍在印太例行存在的一部分。聲明援引卡爾文森號航空母艦打擊群司令海軍少將丹馬丁的話說，雙方合作是我們集體海上戰備的一個關鍵組成部分。美國總統拜登星期二10月26日以網絡視像方式參加了與東南亞國家聯盟集團的峰會，重新啟動了中斷幾年的與東盟的最高層關係。拜登宣布提供最多達到$1,200,000的資金，擴大美國在印太地區的戰略合作夥伴關係。拜登從白宮對有10個成員國的東盟組織的9位領導人發表講話，我們的合作夥伴關係是維持一個自由與開放的印太地區的關鍵，這個是我們好幾十年來共同安全與繁榮的基礎。拜登在開場致辭中說，美國堅定支持東盟對印太和基於規則的地區秩序的展望。上一次美國總統出席東盟美國峰會是在2017年，特朗普在馬尼拉參加了那一次的峰會。今年的峰會由文萊主持，這個地區集團的其他成員國包括了柬埔寨。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吴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喺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系会报道一名民进党嘅立法委员陷入咗煽民风暴，我哋亦会报道有关澳门嘅亲民主派传媒《澳门日报》突然间停运，咁港澳嘅异议网媒生存嘅空间咧亮起咗红灯。不过首先我哋就系报道北京喉舌媒体点名批评之下，国际特赦组织高调撤出香港。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人权组织国际特赦组织以港版国安法阻碍工作以及担心受到刑事制裁为理由，决定关闭香港的2个办公室，包括成立接近40年的香港分会。部分舆论认为国际特赦组织的决定和较早前被香港亲北京媒体点名批评有关。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呢就回应话，如果有组织参与活动破坏国家安全的话，在港版国安法之下当然需要担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国际特赦组织决定在2021年年底前关闭香港的2个办事处，其中香港分会办事处10月31日停止运作，香港分会网站和社交媒体会停止更新，至于区域办事处就会在2021年年底关闭，并会转到亚太区其他办事处。 國際特赦10月25日發新聞稿表示，香港原本是國際公民組織的理想區域基地，但是在港版國安法下，香港人權組織和工會備受針對，顯示當局加大力度消除所有反對聲音。在這麼不穩定的環境下，要持續經營越來越困難。國際特赦說，港版國安法之下的國家安全定義含糊，到現在為止最少有35個團體解散，香港人權組織無法自由運作，亦都不能免於被政府報復的恐懼。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秘書長邱依玲向美國之音說，雖然國際特赦撤出香港，但是未來仍然會持續關注香港的人權狀況。
国安法实施到目前为止一年多来，那我们是看到整体的
话，国安法实施到目前为止的一年多以来，国际特赦看到香港的人权状况对公民社会的管制越来越严重，导致国际特赦最后作出决定，没有了一个实体办公室当然会增加困难，但是事实上一直以来国际特赦在中国也都是没有办公室的。國際特赦對於中國，無論是新疆的議題，還是各種各樣的人權議題，其實國際特赦從來都沒有缺席。國際特赦當然會結合各種在地的相關力量，進行相關研究調查。無論回歸前後，香港一直是不少國際非政府組織設立亞太地區總部的首選。接受美國之音專訪的國際人權組織人權觀察亞洲部資深研究員黃松年認為，香港是亞洲的國際金融中心，而且與中國大陸關係緊密，加上以往香港擁有完善的法治，非政府組織如果在中國有項目，選擇扎根香港是理所當然的。即使2015年發生銅鑼灣書店股東和員工失蹤，其後在大陸被捕的事件，但是很多組織仍然選擇留守香港。
铜锣湾书店，他们几个被绑架，就是在内地被羁押开始的。香港的公民社会有些是跟内地公民社会有关的这些公民社会的人士呢，员工
被绑架同埋被羁押喺大陆，
都开始
香港嘅公民社会，尤其系同中国大陆有关嘅呢啲公民社会人士，都开始担心香港嘅安全。但系有好多公民社会人士仍然继续留喺香港工作，因为每个非政府组织都会有自己的风险评估，大部分非政府组织都觉得香港在国安法之前仍然是运作的好地方。黄松年说，2020年7月实施的港版国安法冲击国际公民社会对香港的认知，他们感受到游戏规则在国安法底下已经彻底扭转，认为香港的法治制度已经不似得以往那么可靠，关键是港版国安法涵盖的都是严重罪行，条文字眼又模糊不清。
公开的说，某某某官员需要受到国际的制裁。
黄松年
说，
国际非政府组织认为，每个严重侵犯人权的官员都必须承受后果，只能够制止人权受到侵犯。如果只是公开地说某某官员需要受到国际制裁，就会被当成是煽动颠覆的话，那香港很多非政府组织的人员都可能会以这样的一个罪名被逮捕入狱。一个国际组织在国外很多不同地方都会有办公室，而每个办公室里面都会有很多不同的员工，如果其中一个员工讲错话，会不会影响到香港的员工呢？他认为香港实施国安法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要切断香港公民社会和国际公民社会的联系。1961年成立，总部设在伦敦的国际特赦组织，目前在全球155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办事处，其中香港分会在1982年成立。在2019年反送中浪潮期间，香港分会曾经批评香港警方无差别和以过分武力攻击示威者，分会亦都一直批评港版国安法损害香港人权， 早在2020年颁布之前，国际特赦已经发文批评国安机构威胁人权。2021年9月，香港亲北京报纸大公报发表题为《支联会七大劣行》的报道，提及支联会前副主席周幸彤2012至2018年出任同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关系密切的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执委和公司董事。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石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目前难以估计国际特赦撤出香港是否同大公报的报道有关，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国际特赦承受的压力与日俱增。
最近这几个月呢，警方呢利用国安法起诉。
郑宇石话：最近呢几个月，香港警方利用国安法起诉支联会，同支联会有关嘅一啲组织，好似华人民主书院同埋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亦都同时受到压力。首先就系要佢哋交出过去好多年嘅财务报告，净系呢一点就已经花费大量人力。同受到國安法起訴的組織往來，你本身亦都會被起訴。這一類壓力事實上打擊了很多香港的公民社會組織，好像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和民間人權陣線，這些組織都自動解散、自動停止活動。他說有太多先例表明，香港公民社會組織一經中國大陸官媒點名批評，港府有关部门都会迅速采取行动。
我们看到一些例子了，国内的官方媒体批评支联会，批评教协。
郑宇石说，国内的官方媒体批评支联会，批评教协，香港政府就会立即采取行动。北京的官媒批评教协，香港政府第二日就终止和教协维持多年的官方合作关系。港版国安法实施后，香港公民社会的生存空间受到严重威胁。2021年1月到9月，共有几十个公民社会组织解散。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施日祥对美国之音说，国际特赦高姿态撤出香港，释出强烈讯息。
国际特赦组织历史悠久，有公信力，都根据可靠的讯息，对。
施日祥话：国际特赦组织历史悠久，具有公信力，都是根据可靠信息对各国人权提出人权的批评。好似台湾人权促进会，亦都会参考国际特赦组织的一啲报告。重点是国际特赦组织是一个国际性的组织。如果他要发起人权的行动，比较容易获得全球支持，因为他已经有全球的网络。施日祥相信未来会有更多非政府组织步国际特赦的后尘，选择告别香港。
一个国际组织的离开，它更反映出是香港的人权状况的恶劣。
施日祥说，一个国际组织的离开更反映出香港人权状况的恶劣。他们非常担忧会有更多国际组织因为体制上的压迫，完全没有从事人权的可能性而选择离开香港。警察不当使用致命的武器打压公民社会的结社集会权，影响新闻媒体报道的权利和学术自由，不公平的审判。一旦公民社会萎缩，恐怕以上的情况会越来越糟糕，因为他会失去监督政府的力量，导致港府在各方面的作为会越来越变本加厉。人权观察亚洲部资深研究员黄松年认为，国际非政府组织撤出香港影响深远，不单止人论和选举自由会持续恶化，香港弱势群体的权益亦都会受到侵害。
新移民、南亚裔的族裔、LGBT 的性少数，这一些弱势群体的，他们的享受的人权是比较小的。这一些
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人士这些性少数，
这
些弱势群体享有的人权相对是较少的。公民社会组织一直为这些群体做倡导的工作，相信未来这些群体享有的权利保障会比现在更少。民主派不能参与选举之后， 保守的社会态度会更为主导港府的政策制定。李国之音曾就国际特赦的决定接触香港部分公民社会团体，但是这些团体都拒绝详细谈论。香港城市大学学者郑宇石表示，这一点充分说明香港公民社会的处境有几咁艰难。
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离开香港这个新闻呢，香港的很多公民组织呢的负责人呢，
郑宇石话，国际特赦组织离开香港的这个声明，香港很多公民组织的负责人都不愿意公开评论，因为他们本身亦都感受到压力。他们明白，如果自己走出来评论的话，所属组织亦都同样会感受到很大压力。但凭没有香港公民社会负责人出来评论这一点，就可以见到香港目前的情况。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10月26日出席行政会议前，被媒体追问对国际特赦撤出香港的看法。他说，港版国安法生效之后，不同组织和人士都以此为理由离开香港，但是无法证明这个是真正的理由。对于国际特赦离开香港，他无法评论。林郑月娥说，基本法列明结社、集会和言论自由受到保障，因此任何组织都不应该担心在香港的合法运作。如果有组织参与活动破坏国家安全，在国安法之下当然需要担忧。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有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就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的了。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经委，我们会报道牛津专家发现亲中的社交媒体账号新冠虚假信息攻势，企图将新冠病毒的起源转嫁到美国龙虾身上。我们会报道台湾陷入了善民风暴。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澳门亲民主派的爱门日报突然间宣布停运，港澳的异议网媒生存空间亮起红灯。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成立了超过15年，在澳门具有一定影响力的非建制网络媒体爱门日报10月20号起停止运作。外界相信有关决定和民主派政治团体新澳门学社的议员被撤销参选立法会议员资格有关。有消息，爱门日报运作的人士并不排除另有外情。爱门日报突然间销声匿迹，亦使到公众担心香港的异议网媒会步他们的后尘。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爱门日报停业的消息来得很突然。10月19日，爱门在社交平台上表示，由于前所未有的环境变迁，资源短缺，爱门社交平台由21日凌晨零时起停止运作。但是爱门并没有进一步解释环境变迁和资源短缺指的是什么。上世纪60年代，澳门的左派组织趁着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如火如荼引入文革斗争手段。1966年12月3日，群众在市中心聚集，冲击市政厅和警察局，澳葡政府宣布戒严。其后澳门总督签署认罪答复书，历时两个几月的冲突事件先至画上句号。一二三事件巩固了左派势力在澳门的影响力，无论回归前后，亲北京媒体一直垄断当地的传媒行业。事实上，澳门的主流媒体长期受政府资助，无法独立监督政府，直到爱门日报等独立媒体出现，先至打破这个格局。 由澳门民主派政党新澳门学社创立。2005年11月创刊的《澳门日报》，名称来自澳门主要报纸《澳门日报》的谐音，最初是附属新澳门学社的宣传刊物。2010年独立出刊，其后更发展为网媒。在创办初期，外门的内容以讽刺时弊为主，近年来就集中报道澳门主流媒体所忽略的政治事件，包括澳门六四烛光晚会和澳门民主派人士，包括新澳门学社成员被撤销参选立法会资格。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外门日报前社长周庭希表示，外门的主要运作开支和新澳门学社共享。他说，自从澳门选管会在7月裁定21名候选人，包括新澳门学社成员，不拥护基本法和效忠澳门特区政府，不具备参选立法会选举资格，外门的运作就已经进入倒计时。
咁學社嘅主要經費來源乜嘢呢？就係、是、議員嘅薪金上繳同埋議員辦事處津貼。咁當你 DQ 咗之後，咁呢個議員冇咗薪金，亦都冇咗議員辦事處津貼嘅時候呢，咁等於就斷咗財路㗎啦咁樣。咁所以呢就係、是、直接就令到係學社冇錢請人啦。咁所以呢外門停止運作呢係一個你由一 DQ 開始已經係可以預期嘅事㗎啦。
众筹是香港部分网媒筹集资金的主要方式，但是周庭希认为这个方法未必适用于挽救《澳门日报》。
虽然即自从是反送中之后，已经香港的公民社会已经被人打到很紧要了，但始终香港都有一定的公民社会，有些公民是愿意出钱去支持很多不同的 project， 和香港的人口达是澳门的十几倍，所以它是可以支援到很多这些这样的网媒，很多这些 project。 但是澳门呢，第一就是个公民社会太弱，很多人都是不够胆出声，都是不够胆公开给钱去支持这些网媒的 project， 就样因为就怕是拿事上身。因为澳门是得两基本上两大类的 employers， 第一个就是政府，第二个是赌场。大部分所谓的中产阶级其实都走不出这个经济圈的。
香港苹果日报多名高层和编采人员早前因为涉嫌违反港版国安法被捕，营运资金遭当局冻结。今年6月，苹果以员工安全和人手考虑为由决定停刊。在澳门非建制派人士心目中，澳门的影响力足以和香港早前停刊的苹果日报相提并论。虽然澳门停运在周庭希预料之中，但是10月20日负责人将网站和 Facebook 专页一起屏蔽，将所有新闻资料非公开化，令他感到震惊。
苹果是当时有超级大的压力，但他们是没有面对这个情况的，他们纯粹就是没有钱。據我所了解，就是沒有人叫他們去斬網站，沒有人叫他們斬一斬。你終止營運，其實你停止更新已經很夠了。但是當你斬了他的時候，第二天人就很難去抄得回你這些歷史記錄。那個可能性呢，就是他們現在的學會結束運作，就不想之前有任何的 material 想知道他們之後有麻煩，所以最乾淨的方法就是剷掉以前的東西，那就令到就沒有後顧之憂了。樣我估是這樣的原因。
10月22日，亦即是两日之后，事情出现戏剧性发展。
他们就入面开了会，他们内部跟我透露的消息就是他们都是估不到是关闭了这个网站和 Facebook 之后有这么大的反响。网站和 Facebook 他们也都将会开放。原来香港澳门都是有一个翻天覆地的改变，即是近十年有了官方上的低调处理的一些事件，其实都是由澳门所揭发，或者由澳门所重点的报道。就澳门是保存了很多不同的声音，亦都是想对比官方的版本第二个论述的一个很大的载体来的。
澳门日报原副社长崔子超向美国之音说，不排除澳门停运有经济以外的原因，
不一定是官方渠道直接跟他们去这样联系。我所知道澳门的
崔子超说，不一定是官方渠道直接跟澳门日报有联系。据他了解， 澳门的民主派团体经常会有一些线，这些线可能来自中国大陆，他们会到澳门和民主派接触。中国大陆当局是透过这些线去了解澳门民主派的动态，不排除有人透过这些线传达信息，亦即是说外门不能再搞下去了，要停运。崔子超强调这个只是他的推测，但是这个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因为他以前负责过外门的编采和营运，他知道是有这些渠道。当年崔子超带领外门日报进入网络时代，亦都见证了外门的全盛时期。停运前夕，外门 Facebook 专业的粉丝数接近12万人，超越主流的澳门日报。
其实很多的读者他们看新闻都是透过网络来看的，那些网络媒体他的那个
崔子超说，其实很多读者是透过网络来阅读澳门日报，网络媒体的传播率不会少得过主流的媒体，而且好像苹果日报等等的主流媒体被打压导致解散之后，很多他们的专业记者现在都是在网络媒体工作，所以网媒的新闻质量是一点都不会输蚀过传统的媒体。当然主流媒体无论规模定是资源都比独立的网络媒体是多很多，但是独立的网络媒体有更多的发挥空间，有自由去写自己想写的东西，在网络世界是比较讲究互动性的。好像澳门日报虽然是小规模的独立网媒，但是它的影响力可能比起电视台或者传统报纸要大很多。2014年澳门政府向立法会提交高官保障制度法案，亦即是高官弥补法，法案容许行政长官和问责官员在卸任后取得多项现金补偿，行政长官任内会获得豁免刑事诉讼。这项法案引发澳门主权归还中国后最大型的抗争，有人发起游行和包围立法会，有数以千计澳门市民响应参与，最终澳门政府在压力下撤回法案。崔子超说，澳门主流媒体包括报纸和电视台一向极少报道关于政府的负面消息，当年反弥补事件震动澳门社会，外门的深入报道功不可没。
反弥补的这个社会运动事件是一个转捩。
崔子超说，反弥补社会运动事件是一个转捩点，澳门政府意识到网络媒体的影响力，开始关注网媒的动态。澳门中联办曾经邀请当地主流媒体会面，敦促他们大力发展网络新媒体。外门日报在反弥补事件后开始受到官方的打压，而他本人在当年八月的一个民间公投的宣传活动当中被警察带走。崔子超担心外门一夜之间消失，只是港澳两地非建制网媒受到打压的序幕。
比如澳门来讲，在新闻局它是每个媒体但其实都需要登记的，但是它是
崔子超说，在澳门每个媒体都要向新闻局登记，但是到现在是没有网络媒体这一环的登记，只有报纸和电视台的登记，以后澳门又好香港又好可能会对媒体登记制度下重手，例如说网络媒体可能不获批准到某些场合采访，咁样系会影响到网媒获取新闻嘅途径，当局亦都可能由立法入手去限制网媒。将来网媒喺发布关于中共嘅负面新闻嗰阵，会唔会受到审查呢？澳门比较常见嘅系私下嘅打压，唔排除香港将来亦都会跟随呢一个方向。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陈朗星向美国之音话：，基于历史背景，港澳两地政府对于非建制网媒的看法不尽相同。
澳门在60年代一二三事件之后，已经其实个民间社会已经全面向北京靠拢，见到是香港情况比澳门更加令人担心，是终于可以对澳门比较放心啦。咁以至你见到澳门政府的官员和他们的亲建制团体不需要太过着力用力去这样去找一些目标去打击了。 咁反之，香港好似啊，即係譬如由政府官員到到新建制嘅團體，都會嚇即係周圍去揾目標嘅咁樣。
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早前喺施政報告提出，由政務司司長統籌打擊假新聞。林鄭月娥話：目前實體報章同埋媒體有本身嘅機制，但係就冇法例規管網上發布假消息。海外其他地方都有法律打擊散播仇恨，他認為社交媒體效力非常大，不可以看小。如果散播仇恨會出現極端恐怖主義，會令到社會安全響起警號。
但看下去，假新聞法和23條都應該是走不掉，總會有一天出現的。如果假新聞法就影響大一點，你的分析 都近的，就是說網媒可能創造新聞的方法都比較可能 carefree 一點，或者他們核實的功夫各樣東西未必差得那麼準，就中招的機會大一點。
香港兩間非建制中文網媒近日先後被當局或者親北京人士點名批評，其中《眾新聞》一篇以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拒絕保證《基本法》23條不以言入罪為題的報導，被保安局批評誤導市民。立場新聞日前披露，中國全國政協副主席、香港前特首梁振英在出任特首期间兼任物业顾问戴德梁行日本公司董事超过一个月，但是利益申报就没有提及。其后梁振英批评立场别有用心，指责立场是美国代理人，要求立场公开与美国政府、政界人物和非政府组织的关系。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的民进党立法委员黄国书10月17号承认曾经学生时代担任过国民党惩治系统的线民，协助搜索政治犯和学运人士。黄国书除了致歉之外，亦宣布立即退出民进党。这场民进党内的政治风暴再度引发各界对转型正义过程的议论。根据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的报告，国民党主政之下的调查局在1980年代在全台湾布下的线民超过30,000人，试图组成一个滴水不漏的社会监控网络。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顾展龙在台北的报道。
民进党立法委员黄国书曾经是威权时代的线民，消息经传媒曝光之后引发台湾政坛热议。黄国书本人在10月17号透过面书坦承，他确曾被迫协助惩治单位政治侦搜他在大学时期认识的反对人士和学运分子。对于这一段的戒严时期的往事，他向当事人表达愧歉，并宣布三退，退出民进党和立院党团的运作，以及任期届满之后不会再寻求连任。他寫道：從政之後，我努力工作，致力推動台灣本土歷史文化的重建，算是對當時犯錯的內心救贖。黃國書本人認錯之後，即時保持緘默。但是據聯合報報導，黃國書監控的對象應該是台獨作家楊碧川。他曾經向懲治單位描繪楊碧川屋企裏面的格局，亦都收取過每個月高達上萬元新台幣約360美元的線民費。報道稱這樣令到學運人士非常不諒解的，因為當年他們為理想苦撐，每個月知道不到新台幣5,000元。報道更加引述民進黨大佬李錦祥的質疑：黃國書從政之前為何不及早坦白呢？為何仲令到大家繼續去栽培佢呢？不過亦都有黨內人士肯定黃國書勇於認錯。據風傳媒報導，民進黨立委蘇智芬表示，推動轉型正義的真諦唔係清算，而係喺歷史呢一本大書裏面補上被糊起塗抹嘅黑暗篇章，讓大眾能夠讀到真實。他更加援引南非的實務經驗，呼籲各界用特赦換真相， 用真相換和解。對此黨內的政治風暴，台灣總統蔡英文都在10月20日的民進黨中常會做出回應，他說轉型正義真正的用意並非清算，更非鬥爭，而是讓威權統治機關所犯下的過錯可以被揭露，讓受害者可以清楚歷史的真相，讓社會在充分理解當年傷痛的歷史之後找到和解的可能，並且讓這個國家可以繼續作為一個共同體往前走下去。轉型正義是一個社會在民主轉型之後對過去威權獨裁體制的政治壓迫以及違法和不公義的行為加以平反的工作，包括還原歷史真相、追究加害者和彌補受害者等等。台灣的威權時期亦都稱作白色恐怖時期，開始於自1949年5月20日直到去1992年5月18日。在這段期間，當權者為了維持社會穩定，除了頒發戒嚴令限制人民自由之外，亦都建立八大懲治系統，包括國家安全局、台灣警備總司令部、國防部保密局、調查局等等，仲部署先民對特定個人和群體進行嚴密的監控，亦都協助懲治單位掌握形勢。根據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所委託台灣大學所做的威權統治時期校園與社會監控之研究報告指出，調查局在1981年編印報建工作手冊，全國預定報建線民達到30,000名，其中有40%平均分布在各個行政村裏面，60%平均分布在社會各個階層，既廣且深。該報告稱，無論是遭到脅迫或者是被利誘成為線民，這些線民亦都分等級的，一般報建的線民每個月至少要聯絡調查局人員一次，重點報建者則每個月聯絡2次以上，而內線報建及偵破報建者則與調查局保持經常性的聯繫。除了一般報建未有固定的薪酬，其他的線民每個月能夠領取新台幣1,000元到20,000元不等的報酬。位於台北的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講座教授作家陳方明曾經是國民黨線民的受害者。陳方明表示，1974年他赴美求學，求知欲強的他當年在校園圖書館讀了很多中國相關的書籍，包括《人民日報》，沒想到卻因此被線民盯上。有一次他打電話回去台灣，才知道調查局竟然登門找他的父母去盤查，引發父母擔憂。期間母親曾經前赴美國探望他，離去時在登機門前淚流滿面。陳方明回憶當年對美國之音是這樣說的，
他好像就要跟我决裂的样子，他就说你答应我做一个平凡的人，他就转头就走进去。哦，那时候我真的心好痛啊，看到母亲这样流泪啊。
他说他好像要跟我诀别的这样，他就说你答应我做一个平凡的人，他转头就走入去登机门了。那个时候我好心痛，看到母亲这样流泪，我就觉得好奇怪，我只是看下我想要看的书，好平凡的一件事，但是在國民黨的眼裡，我就是江洋大盜。陳方明說他成為黑名單人物，無端連累家人，至今仍然對父母心有虧欠。
他們確確實實是領教了整個戒嚴時代那一種痛苦，他的孩子在海外變成黑名單不能回來，這一點我一直還是對我父母有虧欠。
陳方明說他們父母親確確實實是領教了整個戒嚴時代的那種痛苦，他的細路仔在海外變成黑名單不能夠回來，一點我一直還是對我父母有虧欠。性格強硬的陳方明為了反抗國民黨威權政府，就開始在海外主辦批判性的政治刊物，流亡18年之後才回到台灣。陳方明說台灣的轉型正義要做到讓他自己和全民都可以自由發聲，講自己想講的話，因為民情不同，各國執行轉型正義的經驗都不同。以南非為例， 着重揭露真相寻求和解，而德国则是倾向追究加害者并予以审判和惩罚。台湾脱离威权时代已经有30年了，是从2016年才开展转型正义的工程。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林佳和认为，加害者是一个多层次多意涵的概念，或许是道德上应该谴责的人，或许是法律上应当要追究的人，要怎样确切定义并不容易。他对美国之音说，
台湾是全世界最长的戒严，超过38年。台湾又经历过，比方说228事变、清乡、白色恐怖、接近军事独裁。
他说台湾是全世界最长的戒严，超过38年。台湾又经历了个比方说228事件、清乡、白色恐怖、接近军事独裁、到威权、到半威权、半开放，今长的岁月又经历了统治从高压到相对半开放，非常多复杂的时期。我们确实必须承认，我们在对于加害人的掌握和定义上是非常困难的。依法处置加害者和追求转型正义有5大常见的程序，分别是刑事追诉、特赦、成立真相委员会、补偿、赔偿与人事清查。林佳和指出，目前大多数国家都倾向不以刑法来到追诉加害者，即使他们经过判刑亦都会给予特赦。其中他说，人事清查是比较中性的做法，不查民营企业，仅是调查公营部门，好像是波兰与捷克就不容许威权统治的帮凶共犯留任公职。至于台湾，目前的重点工作仅有补偿赔偿。分析人士说，以台湾的政治氛围，转型正义容易陷入僵局，一来是追求正义的同时，如果祭出对加害者的惩处，很容易就被视为是政治斗争；二来，如果当权者呼吁受害者放低过去寻求和解，就会被苛责为粉饰太平。台湾各族群在威权时代的经历各不相同，在互不理解之下，转型正义亦都难有共识。位于台北的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副研究员黎家雄就认为，台湾的转型正义针对性太强，处理的对象明显就是国民党。由于国民党仍然和民进党存在竞争的关系，因此难脱政治斗争清算的联想，追求和解的高度亦都很难看得见。黎家维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政治领导者各党派如果真的要推动和解的话，真的要携手起来一起做这个事情，现在的领导者我是看不到这种氛围，在我看来动员仇恨。
他说，政治领导者各个党派如果真的要推动和解的话，真的要携手起来一起做这件事情。现在的领导者我是看不到这种氛围，在我看来动员仇恨是一个最廉价的方式。黎家维说，走过威权时期，台湾的政治社会结构都发生了复杂的变化，转型正义如果是追求促成，容易陷入仇恨与冤冤相报的循环，甚至另一个不正义。不过政大法学院的林佳和认为，台湾必然要追求转型正义，即使部分人士担心转型正义会加深分裂，但他认为不愿意面对转型正义反而才更加深分裂。林佳和说，以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政治精英的态度以及社会对平反真相和伸张正义的要求力度，都是各个国家执行转型正义时最重要的关键。对于台湾转型正义的前景，他略表悲观。他说，台湾社会必须先忍受一定程度的分裂，才能够再找到共识。林佳和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台湾社会那种极度相怨，只要有钱赚只看经济，极少为了公义而勇敢的站出来，所以台湾的转型正义自然不可能像德国那样。你说南非好了，南非的真相与和解，
他说台湾社会那种极度乡愿，只要有钱赚，只睇经济，极少为了公义而勇敢企出来，所以台湾的转型正义自然不可能好像德国这样。你说南非好了，南非的真相与和解一定要先有真相，没有真相就没有和解可言，那台湾社会连真相都不要。台湾在2016年规划成立促转会，这个是一个规划机关，针对各转型正义的议题，例如 台北中正紀念堂的轉型計劃，提出立法修法的建議給行政院長，最後將執行工作移轉給國家。對此，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的黎家維建議，促轉會應該以南非的真相和解委員會為典範。他說該委員會的主席是知名的陶陶主教，其名言為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他呼籲作為規劃社會和解的促轉會應該向陶陶主教看齊，帶頭鼓勵寬恕與和解，否則如果帶有鮮明的政治立場將不會具有說服力。黎家維認為台灣三十年之後才來推動轉型正義，多數加害人和受害人都已經過世，而受恨情緒亦都已經不如當年那麼強烈，亦就是說當事人的後代子孫或許能夠持平地去看待當時的社會氛圍。曾經遭到黨國迫害的作家陳方明也都同意消弭仇恨，追求和解。他對美國之音最後是這樣說的：
我覺得轉型正義是你只要把歷史的真相公布就是一個轉型正義，可是你要做報復性的我是比較不主張這樣。
他說我覺得轉型正義是你只要將歷史真相公布就是一個轉型正義了，但是你要做報復性的轉型正義我是比較不主張的，這種報復你就永遠沒辦法了，你報復了他們，你又製造他們家庭不幸，我還是從人權的觀點來看他是迫害者，但是既然都已經戒嚴了，我們就來個和解吧。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顧展龍發自台北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懷。在世界衛生組織組建新的專家組重啟新冠病毒溯源調查之際，英國牛津大學研究人員發現在推特等西方社交媒體平台上出現新一波有關新冠病毒起源的虛假信息，幾百個親中帳號企圖將新冠病毒的源頭導向到美國龍蝦。牛津的團體亦發現了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與中國有關的新冠病毒虛假信息的傳播鏈。下面美國之音記者莫宇在華盛頓的報導。
九月中旬，中國駐印度加爾各答總領事查納有一條推文以及與這條推文不同尋常的互動，引起了牛津大學研究虛假信息的博士後研究員馬塞爾斯萊伯斯的注意。他過去18個月以來一直都追蹤著中國外交官和官方傳媒推特帳號的動態。查納有在推文中轉發題為重大線索，華南海鮮市場疫情前收到可疑美國海鮮的中文推文，暗示新冠病毒可能是來自從美國緬因州運送到去中國的冷凍龍蝦，但未有提供確實的證據。他用英文寫到經由冷凍的新冠重要疑犯確認 MU298 航班2019年11月運載美國緬因州的海鮮經由上海達到湖北武漢華南海鮮市場。接住下來的幾個禮拜，搬運這一批海鮮的很多工人就感染了。萊斯伯斯在與美國國家廣播公司 NBC 的合作調查中進而發現，多達550多個推特帳號以英語、西班牙語、法語、波蘭語、韓語甚至是拉丁語等20多種的語言在度傳播和放大緊同樣的信息，而且信息發布的時間大多數集中在中國時間的朝頭早8點鐘到11點鐘之間，時間上明顯是非常可疑的。然後看看文字，可以發現同樣的表述被複製貼到去多個帳戶。斯萊伯斯對美國之音話，你看到這些行為模式與平台上的其他人非常不一樣，至少可以自信地認為這個其中一定有某些協調的行動。目前是牛津大學民主與技術項目研究員的斯萊伯斯說，這些推特帳號有些很明顯都是假帳號來的，都是剛剛註冊，推文內容只是涉及到新冠來自美國這些陰謀論，還有這些的帳號是被盜用之後用來傳播假消息，另有一些的是處於休眠狀態多年，突然活躍起來開始
发新冠源自美国的龙虾的推文，但是他表示要追查到虚假信息行动的源头呢就是很难的。他对美国之音说，我们可以说这些对中国有好处，符合更加广泛的宣传，但是我们目前没办法确知哪一个在操作和处置这些账号。斯莱伯斯说，由于发现得早，这一轮的虚假信息行动对西方观众造成的影响可能相对较小。他说他将发现的情况报告给推特听之后，推特就迅速展开独立调查，依据平台规定将假账号去封闭。推特表示已经根据牛津团队提供的信息，根据平台规定移除所有那些账号。推特一名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我们通过技术和人工审核積極並且定期處理試圖操縱平台的企圖，每個禮拜對幾百萬個在該領域違反我們政策帳號採取行動，大規模減緩這些平台操縱企圖所造成的影響。推特目前還未有將牛津團隊發現的這個虛假信息行動與國家行為聯繫起來，但表示如果調查到可靠的結果會進行披露的。查立有推特轉發的那個帳號現在已經被關閉，但是查立有關新冠源自美國龍蝦的英文推文呢仍然存在的。查立有轉發的那篇指新冠病毒通過冷凍來自緬因州龍蝦的文章，最初是在9月中旬出現在中國的互聯網上。文章稱將2019年11月那一批龍蝦封裝的是位於緬因州的美國海貝公司，這間公司與接收所謂電子煙肺炎病例的當地醫院很近。這些病例是美國一直諱莫如深的疑似新冠肺炎病例，由於中國多地疫情溯源結果都是指向入口的冷凍產品，因此病毒附著在進口冷凍龍蝦包裝物上進入武漢華南海鮮市場是完全可能的。緬因州疾控中心表示未有科學依據去支持這些這樣的說法。該機構發言人羅伯特隆在電子郵件聲明中對美國之音說，這種令人生疑的愚昧是想掩人耳目，將外界的注意力從有助全球扭轉新冠疫情的有意義的對話中轉移開去。雖然中國主要傳媒都未有渲染到新冠源自美國冷凍龍蝦這種說法，但是相關文章在新浪、搜狐以及微信上都有廣泛傳播到的。斯萊伯斯說，從他的追蹤來看，查立友是第一位在推特上傳播這種說法的中國高層官員。中國駐美國大使館未有回覆美國之音的評論要求，這個不是中國方面第一次將病毒來源卸責給入口的冷凍食品和包裝。自從去年北京新發地農產品批發中心據稱從進口的三文魚上發現新冠病毒以來，入口的冷凍食品或者是冷凍鏈可能是病毒來源的講法就不斷地出現在中國傳媒報導、官方敘事甚至是中國學者的論文當中。中國疾控中心中國現場流行病學培訓項目主任馬惠來較早前曾經對中國傳媒表示，在武漢發生的新冠疫情有可能是由入口的冷凍產品引入的。美國國家衛生院院長弗朗西斯·柯林斯曾經針對中國提出要查冷凍食品去做出回應，稱我不知道怎樣對看起來這麼奇特的東西賦予任何的價值。他在接受福克斯電視新聞採訪時說，其他人已經專門研究過這個論點，但似乎都未有得到很多的支持。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莫宇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好了，我們美國之音在第一個鐘頭的粵語節目播送到這裡，不過我們馬上會播出第二個鐘頭的粵語節目的。我們在第二個鐘頭繼續使用的廣播頻率
是短波7480千赫，
41米。美國之音中文報語總網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戶口的帳戶名稱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臉書網站的帳戶名稱是繁體字的美國之音中文網，而 YouTube 的帳戶名稱就是繁體字的 VOA 美國之音粵語。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